特朗普总统宣布废止奥巴马时代开始实施的同年抵达者暂缓递解计划，也就是人们所称的 DACA。 这一项目被废止或将导致约800,000年轻无证移民丧失在美国工作学习的机会。特朗普总统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宪法的初衷，但为何引发争议？在 DACA 项目被废止之后，前总统奥巴马罕见地在脸书账号上发布长文批评特朗普的决定。川普和他的前任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在 DACA 被废止之后，年轻的追梦人们又将如何生活在阴影里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为您带来深入的分析。马昭博士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马昭博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的，首先能不能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要现在这么着急的废止 DACA？ 我们知道现在川普总统在桌面上有很多其实更要紧的事儿，这个半岛问题，还有国内这个税务的改革等等，为什么他现在要先要废止这个 DACA 的项目呢？
首先说呢，废止这一个词呢并不是十分准确的，应该说川普总统呢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呢，或者他的这个推文中呢，他说明呢这是他要给国会六个月的时间，希望国会拿出一个方案，如果国会没有拿出一个方案去妥善处理这些非法移民这个计划的话呢，那么他还要再重新考虑。所以我们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是一个有点死缓一样的意思吧。同时呢，美国国土安全部呢也提出了一些就是如何执行这个新的总统的行政命令。那么按国土安全部的自己的声明呢，可以看到呢是目前已经在册的这个同年抵达者呢，他们是不会被立即取消这个资格的。那么已经在册，那么申请延期的这些同年抵达者呢，那么国土安全部呢是将进行个案处理。那么9月5号，也就是昨天宣布这项政策之后，那么国土安全部呢不再接受新的这个同年抵达者的申请。我们看呢，总的来说呢，确实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美国九月份国会的日程是非常密集的。那么它包括像这个救灾呀、债务上限呢，还包括财政预算拨款呀，还包括税法改革。那么现在，那么川普急于抛出这样一个新的行政命令呢，应该说是主要是想稳定他的这个选民的基本盘，因为呢，他在选举过程中是承诺了要加强移民监管。而且呢，美国有9个州的这个司法部门呢，已经向总统提出了要求，就是如果不能够正确妥善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这个地方州政府呢将起诉联邦政府。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做出这样的决定。
嗯，好了，那么您的观点就是他现在也是受到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压力哈，现在也是必须要做出一个决断。那么在川普政府他终止了 DACA 之后，那么前总统奥巴马是罕见的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脸书的账户上发布了一篇很长篇幅很长的文章啊，是批评川普政府的这一决定。那么奥巴马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他说针对这些年轻的无证移民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而川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呢，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要有意的惩罚这些年轻的无证移民，而是希望通过立法机构而不是行政机构的努力为这一群体找到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那么川普总统表示，美国的司法部长以及多个州的总检察长还有多位顶尖的法律专家都认为 DACA 这个法案呢是不合法甚至是违宪的。川普表示，作为总统他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美国人民以及捍卫美国的宪法。您怎么看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呢？
这个确实是存在这样的分歧的。这种分歧呢，实际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虑。首先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呢，是一个从法律层面上，那么来如何理解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和以及包括奥巴马总统前期公布的这个行政令。那么从川普的支持者认为呢，涉及美国移民呢，是美国有移民法的。那么这个移民法本身呢，是由国会来通过的。所以呢，如果说给移民开个口子，允许这个非法移民合法化，开通这样一个道路，那么这件事情呢，不应该由总统的行政命令来解决，是应该由国会的重新立法或者立法修订来解决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川普的支持者所谓的原来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整个法案是违宪，是这样一个说法的出发点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川普这个行政令的反对者认为呢，奥巴马总统在他任内呢，曾经呢是推动国会对移民整个监管呢做出一个全面改革，但是当时呢是民众 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呢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所以呢造成了就是说没有国会无法形成共识，无法通过一个最终的改革，所以最后呢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非法移民群体，那最后只能靠总统的行政命令来呢提供一些解决的办法。这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呢，双方是这样一个争执吧。另外一个目前来说呢，更大的问题是，其实是个道德问题，因为我们说呢，这些在这个计划之下所涵盖的人群呢，他们是幼年童年抵达美国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自己来的，而是由非法移民家长带来的。这样的话呢，对他们进行惩罚呢，实际上是应该惩罚的是他们的家长，而不是他们自己本人。他们本人是没有主动的犯这个过失的，那么这样呢现在来把他们单独的拿出来惩罚他们，实际上有一种这个株连惩罚的一个不好的情况吧。另外一个呢，这些孩子呢在来到美国现在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他们呢实际上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对于自己原来各自所来国家的这个了解，那么他们的家庭也在美国已经生根了。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些孩子现在呢这个一纸禁令通通遣返的话呢，造成了这个家庭的破裂啊，造成了这个亲属的分离，这样连带所产生的情感上的、道德上的问题呢，也是一个非常不容忽视的问题。
嗯，所以这个前总统奥巴马的观点就是你不要拿孩子下手，这个但是川普总统呢，就是说你这个得按程序来呀，所以对不起，这个 DAC 它并不是一项法案，我要为我刚才的这个口误进行一个道歉和更正。那么在 DAC 被废止之后，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恩表示愿意为保护追梦人这一个群体而努力，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这个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史蒂夫金，他是表示呢，他周三的时候对这个美国媒体说，美国国会其实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来保护这些所谓的年轻的追梦人，因为按他的话说，他们完全可以生活在阴影里。那么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言论？他真的这些年轻的追梦人真的理应生活在阴影里吗？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是不是非常负责任的？因为这样说啊，移民监管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呢，移民呢，走出阴影啊，让能够呢更加利于联邦政府去对他们进行监管，那么对有效的、更加有效的去追踪出入境的外国人，那么对这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呢，要进行比较彻底的遣返。但是目前来说呢，鉴于这个非法移民在美国的数量比较庞大，如果说呢进行比较坚决果断的这个大规模的全部遣返的话，从人力和物力财力上讲呢都花费太大，这个不是一个可以实行的这个办法，说是可以这样说，但你不一定能够这样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要给遵纪守法的非法移民呢提供一个合理的出路，所以这个奥巴马时代通过的这一个行政命令呢，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给这个非法移民，但是不是自己主动进行非法移民的这些移民，那么又在美国的整个的体系之下呢，又合法的生活，进一步呢然后又在工作的这些移民的一个这么一个口子，一个出路，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基本的初衷，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呢，不是说要把移民再重新放到他们原来的阴影里面，让他们从联邦政府的这个监管之下消失，这个是应该说是不是这件事情的一个要达到的目的。
是的，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大学院校对于这年轻的追梦人这一群体，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他们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应该说是对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是持反对态度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呢，比如像哈佛大学，还有我所在的这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校长以及学校的这个留学生和这个学生服务部门呢，都已经在第一时间做出了通报。那么他们呢，是一方面是继续要支持入学的这个群体，同时呢，要为学生呢提供一些道义上的保护，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呢继续完成学业。
好的，那么如果说学校在这个问题上对总统的决定是持一种批评或者反对的态度，那么在 DAC 这个项目被废止之后，或者说终止之后，那么学校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管理和服务于受影响的这些无证的移民学生呢？
这个当然学校跟学校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呢，目前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策。至少从我所在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来说呢，那么学校提出了大概四项要求吧。第一个呢是留学生的管理部门呢和这个学生管理部门呢，他们将向这些非法移民学生呢提供法律援助，还包括住宿的服务。另外呢，学校的财务部门呢也和学生可以进行具体讨论，来看他们的这个学费、学杂费方面进行怎么样进行一步的安排或者进行一些补助。另外呢，学校的这个保安部门的承诺呢，保安部门它是学校的保安部门呢是不承担移民监管责任的，所以呢，这个保安部门对所有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会呢因为学生的这个移民资格问题呢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或者歧视的待遇。最后呢，就是说是学校呢，除非是有法院的传票，否则的话呢不会向联邦政府或者法院公开这个学生的移民信息，是通过这些手段来这个对于这些学生提供一些帮助吧。
嗯，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根据美国的移民政策研究所2015年公布的报告显示呢，全美约有1100万的无证移民，那么其中超过一半是来自墨西哥，来自亚洲国家的无证移民占比是14%，这个比例看上去似乎是并不是很高啊。但是报告同时指出，来自亚洲国家的无证移民，特别是来自印度、中国和韩国这三个国家的无证移民数量，在2000年至2013年这13年间是迅速的攀升，其中在2000年来自中国的无证移民人数为115000人，那么这一数字到2013年上升至285000人，涨幅为148%。那么终止 DACA 对美国的亚裔群体，特别是华裔群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这份报告呢，我也注意到了。那么这份报告中呢，不仅呢涵盖了有刚才向主持人所提出的整个的非法移民数量在美国的一个各州的分布和它基本的一个来源国的情况，同时呢，它也呢对于就是这一个计划，这个移民这个整个这个计划，这个同年抵达者暂缓遣返计划所涵盖的人口做了一个基本的统计。按照他的统计呢，2016年呢，有大概200万人符合这个条件，可以申请这个暂缓遣返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这些人呢，主要是来自墨西哥等这个中南美洲国家。此外呢，我们注意到呢，大概韩国是可能是排第4，那么他呢有52000人符合这个条件。中国呢有大概29000人是中国籍，也符合这个申请条件。这些学生这些人呢，大概分布在美国的41个州，100多个县。那么当然主要集中在加州啊、伊利诺伊啊、德克萨斯啊、纽约州啊，像这几个地方。目前来看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具备资格申请，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申请。那么墨西哥这样的中南美洲国家，他们大概呢有50%这种具备资格申请的人呢申请了这个计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像韩国刚才提到的这个52000人具备资格，但是他只有16%的人申请。那么中国呢，具备申请资格是29000人，但目前来说，它并没有统计到底多少人去申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项政策本身呢，对于亚裔群体，对于中国群体的影响呢，恐怕不会太大，因为很多中国的这个非法移民的他们的子女呢，并没有在这个政策这项行政令的这个保护之下。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么这个川普这整个的新的禁令呢，那么它当然增加了非法移民在美国整个社会和法律环境下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艰难度，所以增加了它的困难。那这一点还是影响还是会进一步加大的。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